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来到西雅图灵粮堂的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是撒迦利亚书第九章。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面八章的内容。撒迦利亚书前八章讲述的是当时的景况和先知夜间所见的八个异象。第一章一开始，先知劝百姓回转归向神。第一章后半段到第六章描述的是先知夜间所见的八个异象，目的是告诉百姓神看见，神掌权，神审判，神保守。第七章则被百姓表面敬视尊荣城，实质不遵守主道，作恶得罪神，致使百姓被分散到外邦。然而神仍然怜悯他的百姓。第八章二到三节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力怒。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神要复兴耶路撒冷，神要复兴以色列。今天我们来到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从第九章开始都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第九章预言将来神会审判和灭绝以色列周围的仇敌，预言弥赛亚将要降临，预言神会为他的百姓征战。本章的主题是神保护他的百姓。本章分三段，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讲述神通过审判和灭绝仇敌来保护他的百姓。撒迦利亚书九章一节，耶和华的默示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士革，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这里耶和华的默示是指神心里要将来要成就的事情，他把它启示给先知撒迦利亚，由他传达给百姓。哈德拉地的大马色是在以色列的北部，是当时的亚兰国，现在的叙利亚境内。世人和以色列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不仅是全以色列百姓，甚至连外国外邦也都仰望耶和华。我们刚刚读过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里，外邦的君王都称耶和华是天地的神。我们的神耶和华是信实的神，凡他所启示的话都必得着应验，绝不至于落空。耶和华又是大能的神，他亲口应许也必亲手成就。第九章二到三节，和靠近的哈马并推罗西顿，因为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沙尘，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推罗西顿这两个城市在圣经里出现很多次，它是在亚兰国的南边，腓尼基人所住的地方，靠近地中海的东岸，现在在黎巴嫩境内。这里的二城推罗西顿，那里人很有智慧。腓尼基人是以贸易经商著名于世，而腓尼基人所用字母是现在西方世界字母的起源，是真的是智慧之城。他们不只是有俗世的智慧，还非常有钱，金如土，银如沙，但他们不认识神，没有真正的智慧。圣经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三章七节也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当时的推罗西顿以为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和钱财。弟兄姐妹们，你现在依靠的是什么呢？唯有我们的神才是可信靠的，他也永不离弃我们。这里讲的亚兰人、腓尼基人以及五到七节要讲到的腓利士人，都是以色列人的世仇，是他们的大敌。虽然他们当时很富有、很先进，有坚固的城墙，但他们与神为敌，与神的百姓为敌，所以神说他们必灭绝。第九章四节，耶和华说，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这是预言这些城市后来按照神所定的旨意，被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攻破毁灭。九章第五节，亚斯基伦看见必惧怕，加萨看见甚痛苦，以格伦因失了盼望蒙羞，加萨必不再有君王，以斯基伦也不再有居民。这里提到的亚斯基伦、加萨、以格伦以及第六节提到的亚斯托都是腓利士人的大臣，在以色列的西边靠近地中海。这里是指腓利士人因看见推罗城被火焚烧的结局，面对一路挥军南下的希腊大军大感恐慌，因意识到自己无力抵抗而极度的痛苦悲伤，也失去了盼望，蒙了羞愧。 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有福的，神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永远的盼望。第九节，私生子或做外族人必住在雅斯托，我必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这里神说他要除灭非利士人的骄傲。箴言第十六章十八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以前。主啊，求你除去我心里任何可能有的骄傲，帮助我做一个谦卑的人，将当得的尊荣归给你。第九章第七节，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肉和牙齿的可憎之物，他必做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向族长，以各罗人必如耶布斯人。这里是指说神要废除他们长久所信奉的偶像假神祭祀之礼，所以他们就不再吃带血之肉和拜过偶像的祭物。他说他必作为余剩的人归于我们的神，意思是说大多数的非利士人将会消失其民族性，其中有少数余民会规划信奉以色列人所敬拜的真神，这些规划信奉真神的余民必将融入犹大支派中，而成为尊贵的一部分家族。这里说的以各伦人必如耶布斯人，这里是有个典故，当时大卫做君王的时候，有耶布斯人，他们是外族人，来到耶路撒冷，住在耶路撒冷，大卫没有把他们赶走或剪除，而是把他们同化成为以色列人的一部分。所以这里也是说，这个以哥伦人将来也会像耶布斯人，并融入犹太民族。世人以多数人的选择为归向，但圣经说启示的原则乃是余剩的人、少数人原则。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随众，做那少数坚持神的真道而不妥协的人，因为这样的人至终会得救。本章一到七节的预言将会应验在以色列人的世仇大敌上，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都将亡于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的手下，但神允许会保护他的百姓不受强敌的侵害。九章第八节，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顾我的家。神应许保护他的百姓，神保护他的百姓免遭强敌侵害和以色列的仇敌必灭绝的预言，在撒迦利亚书写成150多年后应验了。撒迦利亚书写于主前490年左右，主前330年左右，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希腊大军从北方的叙利亚地区一带一路攻打南下，灭绝了所有上面提到的城市，但因着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看顾，特别看顾和保守，使得凶残的亚历山大大帝不但不攻击耶路撒冷，反而友善地对待以色列人，并且挥军转向，再度北上攻击波斯，而不再经过以色列家所住的地区。圣经撒母耳记下22章2到3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本章第二段是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讲述的是神赐下弥赛亚来保护他的百姓，预言弥赛亚将要降临。第九章九节，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锡安和耶路撒冷是同义词，本句是指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基督将要降生，并且来到他们中间，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这一节形容这个弥赛亚与前面 那节的那暴虐的敌人是完全的不一样，他持守公义，绝不任意妄为，他施行拯救，绝不凶残暴虐，他的来到是要显明神的公义，要将神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句话在主耶稣和门徒进耶路撒冷时就得到了应验，记录在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表明弥赛亚第一次来临并不是以色列人所误以为的威风的骑着马来率领他的百姓脱离外邦君王的暴政， 而是温和谦卑地骑着驴驹子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使他的百姓得以脱离黑暗和撒旦的权势。主耶稣降临就是要带下和平，他是和平的君。第十节说，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立国讲和平，他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弥赛亚第一次降临时，他不会使用武力，他不会以征战的手段来扩展神的国，他必向立国讲和平。他的任务是使神与人、人与人之间带来和平。他的权柄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神是全地的主，神国度的福音将会传遍天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属实的人应该向不信主的外邦世界传和平的福音，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第九章十一节，西安娜，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蔽乳而求人，从污水的坑中释放出来。立约的血在旧约中是指必杀的那寄生的牲畜之血，是神与他的子民立约的凭据。这里预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是成圣之约的血，在神面前永远有功效。将你中间蔽乳而求的人从污水的坑中释放出来。蔽乳而求的人是指身在不由自主的困境中的人们，他们无法自救。污水的坑是指不能靠自己而脱离的困境。这句话的意思说，神，信实的神，他必要守约施拯救。第十二节，你们必求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在困境中而放弃指望的人都终必得到释放，且要蒙神保守。我们的指望就是神，我们的指望就是神的救恩，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本章第三段是从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讲述的是神亲自征战来保护他的百姓。九章十三节，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娜，我要激发你的众子，击打希腊的众子，使你如勇士的刀。这里犹大和以法莲是南北两国时期的代表支派，犹大代表南国，以法莲代表北国，所以这里是指全以色列。上弦的弓和张弓的箭表示做好了准备，随时要射出箭，随时要征战。它是指说神已经将以色列人装备好，让他们 ready， 他们要起来对抗外敌，面对强敌。我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当我们依靠神，按他的方式去做的时候，神会替我们征战。这里第十四节说，耶和华便显现在他们以上，他的箭必释出像闪电，主耶和华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风而行。这里讲的是神已经吹响号角，他会替他的百姓征战。生命书三章二十二节说，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第十五节说，神必保护他的百姓，因着神的保护，他的百姓可以吞灭仇敌，全然得胜。主啊，你永不改变，在古代时你保护你的百姓以色列，在今天你也同样有能力保护你的百姓。不管是疫情还是看不见的黑暗权势，靠着你的保守和引领，我们都能站立，我们都能得胜。第九章十六节，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百姓如羊群，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是的，主，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你是看顾我们的牧者。是的，神是随时替我们征战的神，他是会让我们得胜的神。而且这里说，神的子民在神的心目中就像那冠冕上的宝石，特别珍贵，在神的造物中独具荣美，宝贵的身份与地位。最后一节九章十七节说，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甚，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这里其实不是称颂神，这里是在说神所高举的子民是多么的美，多么的善， 亲译本其实把它翻译成说，神的百姓将是多么的善，多么的美。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这里指的是说神的子民因为神的喂养没有缺乏而显得有生气，也因为神的浇灌与滋润而显得有丰产。是的，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你让我们知道说你是大有能力的神，你的应许从不落空，你也永远保守看顾你的子民不受外敌侵害，更谢谢你赐下主耶稣基督，从而使人有盼望，使世上有真正的平安。感谢你为你百姓征战，主啊，谢谢你。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有这样一位大有能力为我们征战保护我们的神，他更是赐下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救赎我们。虽然在世界上有各样的不容易，有各样的伤害，有各样的苦难，但神是保护我们的神，靠着神，靠着主耶稣，我们可以不害怕，不胆怯，不失去盼望，我们可以得胜。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思想一下，目前有哪些事情是我们要求神保守，求神为我们征战的，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谢谢你是保护我们为我们征战的神，求你兴起来止住疫情，求你止住这个国家的纷争，求你让美国人重新归向你，求你在属灵的征战上引领和保守我们，求你帮我们征战，从各样的捆绑中夺回我们的下一代。谢谢主，祝福保守你的儿女们，祝福保守你的教会。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灵修就停在这里，明天我们继续撒迦利亚书第10章，千万不要错过哦。愿神祝福和引导你，再见。